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爱真相》，我是查查，
我是历历。正所谓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上一集我就讲了英国一宗被称为最接近完美犯罪的谋杀案 The Rolex Killer。 那查查，你今天打算讲些什么道德沦亡的 case 啊？
我上一集就预告了今宗是一宗悬案，咁就本身想喺2023年讲俾大家听噶，但系我同阿叻叻太懒啦，所以就要拖到2024年先讲。咁呢一单咧就系一单好出名嘅芬兰谋杀案。咁由于系悬案啦，所以系没有凶手嘅。不过我哋都可以最后讨论下边一啲嫌疑人系最似凶手。
好啊，
案件发生嘅地点就系博多湖。博多湖是离芬兰首都 Helsinki 不远，是芬兰第二大城市 Espoo 的郊区，那里就地广人稀，风景如画，所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旅游景点。咁时间翻翻去1960年的6月4日，那一日是当地的五旬节。六月几乎全日大部分时间咧都是白天，只有夜晚11点至到凌晨2点半咧先系黑夜。咁嗰一日嘅天气就好好，非常之适合郊游，所以有4个10几岁嘅后生仔就相约咗去呢个博多湖游玩，咁就谂住喺嗰度 camping chill 下。佢哋系两 pair 情侣嚟嘅，咁我就介绍咗第一 pair 情侣先啦。咁我俾个代号佢就叫女朋友 A， 佢就系15岁嘅 Ania Tuilaki Markey。佢男朋友 A 就系18岁嘅 Sepro Antero Boysman。而第二 pair 情侣，女朋友 B 就系15岁嘅 Mila Emily Brooklyn， 男朋友 B 就系18岁嘅 Nels Wilhelmin Gustafsson。当时两位15岁的女仔仲读紧职业高中学校，而两位18岁的男仔已经在一家工厂嗰度做紧学徒。咁佢哋最后选择的落脚点就叫 Hasbergen。呢个 spot 咧就系两位男孩子事前揸住架电单车预先揾好咗嘅地方。话晒都系沟女啊嘛，梗系揾个好啲嘅地方去扎个营啦。咁当时咧个湖面系非常之安静嘅，基本上都冇咩人噶啦。咁但嗰两位女仔咧出嚟 camping 之前系同过佢爸爸妈妈发生过一啲嘅争执嘅，因为当时芬兰其他地方咧啱啱好发生咗一啲谋杀案。
吓、啊，咁仲俾佢哋出去？
可能阻止唔到咯，同埋可能两位女孩子想拍拖嘛，咁难得即系两对 couples 一齐约出嚟玩喎。
咁我想问下佢哋系几多点出去噶？因为你话净系11点到2点半系夜晚啊嘛。
我只可以同你讲，佢哋夜晚7点半就已经喺嗰度。根据资料显示，佢哋喺湖嗰度玩咗一阵嘅，之后就喺湖隔篱有啲小食亭嗰度咧买咗香口胶同埋啲柠檬汁。咁翻去嘅时间就啱啱好系7点半咯，但系你话确实嘅时间系几时就唔太清楚。不过因为嗰阵时芬兰嘅6月日光时间系好长，所以其实7点半咧同朝头早冇咩分别咯。咁可能佢哋就会觉得啊好安心啊，唔使惊咁样。
明白。
同埋嗰度咧，都係一個幾出名嘅扎營地點嘅。咁頭先講過啦，佢哋玩完之後已經差唔多7点半，咁佢哋就搭起咗帳篷啦，打咗陣 pair 牌，傾咗陣偈，跟住4个人咧仲去湖邊嗰度遊下水，咁就玩得超級開心啦。咁喺第二朝头早6月5日上午11点半，有一名住喺附近嘅小朋友咧，就想去湖边嗰度游水、哦。咁点知咧，佢喺湖边就见到一个帐篷下边有一个男人面朝下瞓咗喺度，旁边隔篱系一个半身赤裸嘅女人趴喺地下，成个帐篷都系血迹。佢即刻尖叫大叫，引起咗附近喺露营嘅人注意。之后他们才看到帐篷是有4个人，他们就立刻报了警了。
哇，很恐怖。
吓死个僆仔咯。
系啊，我正想系咁讲，一起身谂住去玩，点知哇，凶案现场啊，
系劲惊。喺11:40咧，警察局接到报案后，已经系迅速赶去呢个嘅案发现场。当警察同法医赶到现场，确认咗女朋友 A Ania、男朋友 A Seppo、女朋友 B Mila 系当场死亡。三个人嘅脑咧就受过呢个暴力嘅袭击。特别是两位女仔咧，身上一个是赤裸，一个是条裤被人拉到去脚腕嗰度，不过咧就冇被人性侵的痕迹。而瞓喺帐篷外的男朋友 B Nels 脑部有明显的外伤，满面都是鲜血，面部肿胀，上下颚都被人击碎了，身上咧系有10处伤口，处于呢个无意识状态。但好彩嘅系咧，发现佢有呢个生命嘅迹象，所以警察即刻将佢送到去 Helsinki 嘅红十字会进行抢救。咁由于事出突然啦，赶到现场嘅警察都意识到呢件事非常之严重，即刻请求当地嘅警察局咧派出警力给予支持。跟住警察就喺博多湖附近进行咗严密嘅监控，四处喺现场揾物证，亦都去现场揾下有冇目击证人，并且通知家属确认尸体，希望征求死者家属嘅意见做进一步嘅尸检。经过家属嘅辨认，已经确认咗上述三位受害者嘅身份。法医对三名受害者进行咗尸检。发现三名死者的面部、头部都遭到钝器击打，颅骨骨折，手上咧系有嗰啲防御性的损伤，死因是因为严重的脑挫伤引起的急性循环衰竭。但奇怪的一点就是女朋友 B Mila 条颈竟然有15处的刺伤，是明显多过其他的受害人。在案发现场的情况就是，四人露营的帐篷两端连接的麻绳被人刻意地割断，帐篷表面布满鲜血，左右两侧有两处被尖锐物刺开的开口，帐篷上还有20多处0.5厘米至7厘米的洞口，内部有类似的喷溅血迹，但那些血迹就已经干了。在帐篷内咧，系有受害者断裂的牙齿同埋头骨碎片。在帐篷的不远处，仲有男朋友 A Seppo 同埋男朋友 B Nels 的嗰两架嘅电单车。电单车的车把上咧，仲挂住一条皮带。奇怪的是，距离四人的帐篷600米处，竟然发现了两位男朋友的鞋。咁警察就觉得拗晒头啦，点解只鞋会距离凶案现场咁远嘅咧？咁就觉得可能凶手想掩盖某一啲真相。帐篷向北嘅侧面咧，仲发现咗6盒嘅烟盒，烟盒隔篱咧就有一个被抛弃嘅白色枕头，枕头上咧仲发现咗精斑。咁但系两位女仔咧都冇俾人性侵过嘅。现场遗失的财物呢，就有男朋友 A Seppo 同埋女朋友 A Ania 的钱包，而男朋友 A Seppo 同埋男朋友 B Nels 的电单车锁匙都唔见咗。咁样仲有啲唔见咗啲好零碎嘅嘢啦。警方派出大量的警力咧，就喺博多湖进行呢个地毡式搜查，甚至佢派咗啲潜水人员潜落湖底，睇下会唔会有啲可疑嘅物品或者空气。不过经过呢个仔细检查之后咧，系并冇发现任何受害者遗失嘅物品或者可疑嘅凶器嘅。警察估计应该系班年青人瞓咗之后，喺凌晨3点至6点之间，有一个人咧就突然间入咗嚟佢哋嘅帐篷，残忍咁对佢哋落手。凶手袭击受害者嘅部位系集中喺头、颈同埋上身嘅躯干。咁就唔知咩原因个凶手呢袭击女朋友 B Mila 係特别多嘅，总之就俾人残忍咁对待。咁就估计男朋友 B Nails 就爬咗出帐篷，然后俾一块石头击中。 凶手离开的时候就顺便带走埋那班年轻人的随身物件，即例如钱包、泳衣、身份证等等。不过警察就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咁值钱啫，点解要咁残忍咁对待呢四位年轻人呢？
系咪其实我喺度谂会唔会唔系得一个人作案啊？
啊，即系你觉得有两个人一齐合谋杀咗佢哋？
我觉得有呢个可能性，因为系有两个男仔喺度嘛。咁如果系一个男人去对付佢哋嘅话，或者系佢落手落得快啦，其中一个原因就。
咁但系个动机系咩啊？因为佢哋其实一班年轻人过嚟 camping， 带嘅财物又应该唔会好多。咁但系两个女仔又冇俾人性侵过，即系唔系劫财又唔系劫色，咁有啲咩令到个凶手会想袭击佢哋？
唔知啊，但系嗰啲精斑有冇攞去验啊？
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当年咧系1960年啊 ，DNA 嘅技术系未去到咁出色啊，所以系冇验到嘅。但是不是属于那两位男朋友的。那这一次残忍至极的凶杀案震惊了芬兰全国，很快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报纸，成为了芬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犯罪首捕行动。那经过警方初步调查，他们认为行凶者是没有入到他的帐篷的，是直接在外面拿刀啊或者钝器插他们的。因为受害者的伤口明显是钝器所致，所以警方就估计是有人用刀或者一些不明的钝器，例如是石头，从外面袭击了这四位的年轻人。咁警方呢亦都有啲嘢做得唔好嘅，呢个係后来啲人讲返出嚟嘅，就係、是、第一，警方当初係冇即刻封锁现场同埋记录现场嘅细节，而係几乎立刻允许一大班警察同埋其他人去潜搭呢一个嘅现场，咁就间接破坏咗一啲证据啦。咁同埋一开始 call 痕码叫晒班警察去嗰个博多湖度搵下有冇啲失踪物件啊，咁导致呢这个错误係变得更加严重嘅，因为太多人呢就搞乱晒成个现场环境。警察觉得呢个谋杀案嘅动机呢係完全係一个谜啊，因为又搵唔到凶器啦，而嗰个枕头套又有精斑，但又唔知属于边一个嘅。在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底下，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幸存者男朋友 B Nels 的证词。当日重伤的 Nels 被带到医院之后，好好彩他昏迷了3日，即是6月9日他终于苏醒。那专案小组的第一时间就对 Nels 进行了这个的询问，希望他可以提供更多的线索。但可惜的是 Nels 失了耶。
哦，同啲电视剧剧情一样，
都正常嘅。个头咁伤，有可能真系因为呢啲伤痕，所以令到佢记唔到嘢咯。
都系，
或者佢心入边潜意识唔想记得起，因为太恐怖。咁虽然呢 Nels 係唔记得咗成个案发经过，但佢至少可以提供案发前发生嘅事。咁佢淨係记得当晚2点左右佢就俾男朋友 A Seppo 吵醒咗。原来 Seppo 当时呢就瞓唔着，正打算去湖边钓鱼。所以呢 Nels 就跟埋一齐啦。咁两个人呢就喺湖边呢等咗好耐都冇一条鱼喎。咁 Seppo 就话：我想换个地方再试试。咁但系 Nels 咧就有啲攰，所以就自己翻咗去帐篷。翻到去之后咧 ，Nels 咧就见到帐篷入边嗰两个女仔都起咗身。咁佢哋就问 Seppo 去咗边啊 ？Nels 就同佢哋讲话 Seppo 去咗钓鱼。过咗冇几耐咧 ，Seppo 都翻去帐篷啦。咁就四个人一齐就瞓觉。入睡之后 ,Nels 就已经唔记得咗发生咩事啦。 佢仲同警方讲嗰阵时四个人瞓觉嘅位置。佢同警察讲，我同 Seppo 关系好好，因为男朋友 Seppo 嘅女朋友 A Ania 嘅好闺蜜就系女朋友 B Mila， 其实就系佢哋呢一对小情侣撮合咗 Anels 同埋 Mila。你 get 唔 get 啊？
我 get 啊，即系个女仔系咪？定男仔撮合啊？
一起撮合
哦，
总之就是女朋友 AB 是好闺蜜，咁就介绍咗俾阿 Nels，
即系将自己嘅闺蜜同埋兄弟介绍翻俾自己嘅闺蜜同埋兄弟。
哎，冇错，你真系帮我解释得好好啊！好，咁继续讲啦。咁幸存者 Nels 咧就讲话，佢哋拍咗拖三个月，但系从来都冇发生过一啲好特别嘅亲密关系。咁所以嗰次露营咧，佢就同佢兄弟 Seppo 咧准备咗啲 condom， 以备不时之需。咁当晚咧，佢哋就饮咗啲酒，同埋食咗啲零食。
哦，
但我两个女仔得15岁啫喎。
吓，
不过外国可能 open 啲。
我都想咁讲。
唔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
佢哋谂住打野战。
唔系，
但
系打野战
个帐篷
系，我真系想讲呢样打野战都唔系一个重点啊！点啊，即系点啊？四 P 啊 ，sorry， 突然间污糟咗句思想。
唔系，可能系有一 pair 出咗去玩，咁有一 pair 喺入边。
哦，喂，好聪明喎、哦！哇、哦，系、哦、OK 喎、哦。
如果我是 A 女同埋 A 男嘅话，梗系做个机会俾佢哋 B 女 B 男噶啦。
哇，识着叻啫，咁好嘅朋友真系抵拆个烧卖。唔系啊，啲人唔系话读 U 嗰啲科咧，可能摄张20蚊纸喺出边就等于话咩？你买个烧卖先俾20分钟我嗰啲。
哦，我只知道摄20蚊系一个 signal， 冇入去。
系啊系啊，我就想讲20分钟可能唔够。咁警察问完幸存者 Nels 嘅证供之后，觉得其实呢啲信息对破案都冇啲咩好大嘅帮助，加上佢失咗忆啦，咁就苦无对策啊，咁就唯有继续揾其他嘅证据。随住案件嘅不断报道咧，已经开始有啲目击证人咧出现啦。6月13号，两名目击到呢件事嘅青年咧就提供线索。佢哋话6月5号嘅朝头早6点，两个人就喺博多湖附近咧度观鸟，咁啱咧就见到呢个帐篷。当时佢哋距离帐篷大约20米，佢哋见到有一对着住黑色裤嘅脚外露咗帐篷出边。跟住落嚟咧，又见到一个身穿白衣嘅金发男子喺呢个帐篷度周围行嚟行去。佢哋两个咧就冇望清楚呢个男人嘅长相，咁佢哋可能嗰阵时 sense 唔到咩事啦，咁就去咗西边嗰度看鸟啊。途中仲见到一个咧10几岁嘅男仔坐喺个岩石嗰度，仲好似喺度等人喎。咁呢个时候有另一名目击证人 Ellie 提供咗线索，喺6月5号嘅朝头早4点，佢当时喺湖嘅对岸洗紧衫，见到有两名男仔喺度钓紧鱼，跟住有一个男仔咧就离开咗湖边。呢个时候，另一位14岁嘅证人 Olavi 同样喺4点左右嚟到博多湖嗰度钓鱼。他当时是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但去到6点的时候，他就发现了有一个人在案发现场匆匆离开，他就去了自来水厂那边附近行下。根据 Olavi 叙述，这个男人呢看下去大约20-30岁，身高1.7米至1.8米之间，金色头发，穿着浅色的上衣，条裤就是深色的。根据这几则的信息，警方推断三人死亡时间是6月5号的朝头早4点至到6点。Olavi 就是前面两个观鸟男孩见到坐在石头上垂钓的人，而 Ellie 见到有两个男仔正在钓鱼，就应该就是男朋友 A Seppo 和男朋友 B Nels。 警方由此推断呢一个金发男子痕迹非常可疑，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系咯，
呢个时候警察就谂到另一个方法去验证对呢个金发男子嘅描述。他们找来了一位催眠大师对幸存者 Nels 进行催眠。催眠的过程 ,Nels 就描述了凶手的特征。这一名凶手大约就是二至三十岁，身高 1.73 米至 1.74 米。身形健壮，圆面，金发，额头上有皱纹，眼睛大，下巴厚，条颈很短。Nels 对凶手的描述和目击证人 Olavi 的描述是基本一致。根据两人的描述，警方通过媒体公布了这个嫌疑人的画像，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这名嫌疑犯的信息。很快警察就收到几十条的线索了。根据这些的线索，有三名的嫌疑犯是最有嫌疑的。咁我而家就逐一介绍，咁睇下叻叻你觉得边一个先系凶手？
我而家好似破案咁，虽然破唔到呢单案。
第一位嫌疑人就系 Carl Ferdinand Gelstrom， 佢咧就系呢个露营区嘅小食亭老板。众所周知咧，佢系对露营者系怀有敌。以前的他经常袭击露营者，甚至会用石头追打他们。住在附近的邻居和孩子都对这个 Carl 是非常之恐惧的。Carl 当日还买过香口胶和柠檬汁给这四位年轻人。由于受到警方的怀疑，经过调查， Carl 的妻子为他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他就说Carl 一直在家里睡觉，警察也对他的住处进行过搜索，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信息。第二位的嫌疑犯就是 Panty Sulenin。 Panty 在15岁的时候因为偷东西被中学开除，从此就游手好闲，经常打劫偷东西。警察传召 Panty 的时候没想过 Panty兜头就承认咗系佢杀死三名嘅露宿者啊
！What？ 咁突然？
但系佢系完全描述唔到谋杀嘅动机同埋具体嘅细节，所以就引起咗警方嘅怀疑啊！警察咧就对佢进行咗相关嘅检测，发现佢系长期吸毒同埋酗酒，而且有严重嘅精神疾病，口不择言，成日喺度乱咁鸠噏。所以警察就觉得 Panty 并不是他想要的嫌疑犯，
即刻排除了他。
他是不是以为呢承认了就可以坐监，坐监就不用担心那些生活啊，可以入去免费食住瞓？
可能是，或者那时候他已经是 smoke 到嗡嗡地，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Maybe
所以乱咁答佢咯。
好，咁最后一位嫌疑人就叫 Hans Asman。Hans 咧就系一个德国人，18岁加入咗党卫兵，喺19岁嘅奥斯维辛集中营嗰度担任呢个警卫。德国战败之后 ，Hans 就加入咗苏联嘅黑格勃。黑格勃是苏联一个负责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家安全工作的超级机构。
哇，好劲喎！佢睇嚟，
唔知劲唔劲啦。但当时的 Hans 就在芬兰从事紧呢个间谍活动。案发时佢只有距离案发地点5公里。最令人奇怪的是，在第二日，即是6月6号，他一早来到 Helsinki 的医院，他满身和指甲那都是红色的污迹。当时的医生认为他身上的是血迹，但这血迹呢就不是他本人的。当警察公布了嫌疑人的画像之后， Hans 还立刻将自己的头发剪短，这样是引起了警方的怀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Hans 的长相和嫌疑人的画像是非常之相似，而且他曾经在两宗命案 被列入为嫌疑犯。第一单就是发生在1953年5月17号的谋杀案。当日在一处沼泽那里发现了一名17岁的年轻人 Kuluki 的尸体。根据判断，凶手极有可能是左右。事发时 Hans 就在案发现场附近，他不单止是左右，而且还被人见到揸车路过了案发现场。Hans 的老婆甚至有跟警方讲话，他当晚回来的时候驾车是有一个凹痕的。咁当然 Hans 系又比较问话啦，而 Hans 就答：而家我同你哋讲一件事，某程度上嗰、那个系一个意外，呢一件事必须要遮盖，否则我哋嘅行踪就会暴露。我嘅朋友系一个好司机，但碰撞不可避免。我谂你应该明白我嘅意思。呢一句说话咧，被认为 Hans 已经招供咗，但冇呢个确实证据。Hans 之后就被人释放啦。最吊诡嘅系 Kuluki 落葬嘅时候 ，Hans 系有参加呢个葬礼。咁另一单 Hans 被怀疑嘅谋杀案就系1959年8月21号。有一名少女叫 Annie 在沼泽那里被人发现，她身上的衣服是被人剥光了，但就没有被性侵，死因就是头部受到钝器击打。 Hans 当时就在附近，对环境是很熟悉，这个作案手法和博多湖三名遇害者是极为相似的，但警察就没有拉走 Hans，令到咧头先嗰两单嘅案件咧都成为咗悬案。博多湖惨案发生咗之后 ，Hans 嘅行为系十分之可疑嘅，警察亦都冇拉 Hans， 令到民众系十分之嬲嘅。由于案情咧系涉及保密，所以警察系冇公布到调查嘅方式同内容。直到40年之后，即系2000年。警方的档案揭秘显示，当时 Hans 是同一名情人在家中睡觉，情人和房东都可以为他提供这个不在场证明，而且他身上的红色污渍并不是血迹，而是滑滑嗨到的红色颜料和饮酒滴咗落嚟的红酒，因此警方就排除了 Hans 的嫌疑了。最最最吊诡的事又发生了。在参加博多湖三名遇害者的葬礼时，有人在葬礼上拍得了一张相，那张相的人是十分之诡异，他和嫌疑人的画像是十分之相似，但是这个人呢究竟是不是 Hans， 或者他究竟是不是凶手呢，到现在都没人知道。
哇，那不可以比对一下的吗？
不如我现在send张相给你看看。
哦，好啊。
首先我 send 嗰个拼图先。
哦，好啊，好啊。
好，呢个系个拼图，哇，有啲恐怖，其实讲真。
哇，咁恐怖嘅，即刻 delete 咗先。
好恐怖啊，唔得啊，会发恶梦嘅。吓，可以 delete 噶，原来。
系我 delete 咗，我 admin。
可以 delete 咗啲嘢噶。
哦，我 admin 喎。
哦 ，OK 喎，叻喎，系 hea 福喺度。即系啊，
呢张好唔恐怖噶
？Hans 嗰张，我觉得 Hans 系恐怖
吓，咁唔睇咯，
唔得，
好惊，可唔可以一次性嗰啲啊？我唔想睇
啊！有难同当啊嘛，我哋系咪先？有几恐怖啫？咪人一个同我一样有眼耳口鼻，
佢个样好恐怖嘛？
见到啦。即系个对比图隔篱 ，Hans 嘅真人系咁。
哦哦，
系咪好似其实好似？即系原来葬礼系呢一个。
唔得，要 delete。
葬礼系呢张相。
哇，咁都睇到，劲啊！
你觉得系咪佢啊？系咪好似啊？其实几似下。
似咯，但系外国人嗰啲样唔系全部一 Q 样嘅咩？即是我们的角度去看的话。
但是生到他这样也很难、啊。
唔知咧，可能似啫，可能同一个国家嗰啲人，唔系都好似样嘅咩
？I don't know。佢但系呢一张相咧，啲人就估计会唔会系呢个凶手想满足自己某啲变态嘅心理满足，或者系想近距离观察警察究竟查到几多咧？
都有讲过话啲凶手会翻去案发现场嗰度噶嘛？
嗯，咁但系点解嗰三位嫌疑人都冇俾人捉到呢？系因为根本就冇一个好确实嘅证据证明佢哋系凶手，亦都有因为种种嘅原因俾人排除咗。最令人疑惑嘅系其中两名嘅嫌疑人喺几年后都意外离世。第一位就系小食亭嘅老板 Carl， 佢就喺1969年8月2日。在这个博多湖那里溺水身亡，有邻居声称他在死之前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三名露宿者的凶手，他只是怕被警察查出而去自杀。除此之外，他家还有一口井是封实了的，很多人都估这个井里面有他作案的工具。由于种种的原因，警察就没有对这个井进行搜查。
吓，点解啊？
吓，我都唔知道、啊，我点知道啊？你问芬兰嘅警察咯。
吓，又话入边有可能有空气，点解唔去打开嚟睇下？
我都想问呢个问题啊！
好神奇耶、啊！
就连 Carl 嘅女婿都觉得自己嘅外父就系凶手啦。但值得注意嘅一点就系、是，警方从来都冇喺 Carl 嘅身上揾到受害人嘅 DNA。咁巧合嘅系，另一名嫌疑犯 Panty 喺1969年上吊自杀，嗰日仲要系啱啱好系博多湖谋杀案发生嘅9周年纪念日。咁呢两位嫌疑人嘅离奇死亡，令到本身好复杂嘅博多湖谋杀案又更加复杂啦。咁究竟佢哋点解要死啊？同呢单案有冇关系呢？就真系天知地知，我同你都唔知。
咁阿 Hans 咧？
阿 Hans 冇自杀、啊，佢都揾唔到证据去锄佢。芬兰嘅国家调查局一直四处奔波，坚持希望可以找到破案的证据，但已经过了40多年了，真凶就一直都找不到。点知去到2004年，出乎意料啊！因为芬兰调查局竟然将当时唯一的幸存者 Nels 逮捕，指控他杀了佢三名嘅同伴，呢、這个举动啊，同你一样啊，震惊咗芬兰嘅民众啊！
40多年之后逮捕佢，
我谂系咪佢哋查到已经唔知点算好，就 charge 唯一嘅幸存者，即系有啲惨啊 ！Nels
唔系，但系佢哋系因啲乜嘢而去 charge 佢嘅先？
咁我而家就要讲一讲啦。咁我哋可以将 Nels 列为嫌疑人嘅之一，咁你睇下觉得佢会唔会
四号
系凶手？系啦，佢系四号嘅嫌疑人。
我都有谂过嘅，
我都估你一定有谂过咯。多数嗰啲死唔去嗰啲就点都俾人怀疑，怀疑
唔系即系其他人都死晒，剩翻落嚟嗰一个自然就系有最大嘅嫌疑咯。
系啊，其实都系。咁呢一项调查咧，其实喺2003年咧就已经开始。以前嘅芬兰咧 ，DNA 嘅分析技术就唔太好，但系经过咁多年嘅发展，佢哋终于可以辨认到案发现场嘅 DNA。于是咧，佢哋就检查咗 Nels 嘅鞋、枕头套同埋帐篷嘅样本。最终佢哋认为凶手有可能系着住 Nels 嘅鞋作案。所以 Nels 先会被列入为嫌疑犯之一。
哦，
喺1960年嘅6月23日 ，Nels 出院之后，佢就定居咗喺芬兰嘅 Espoo。佢最后结咗婚，生咗两个可爱嘅小朋友，喺当地做一名司机。喺2004年嘅时候，佢啱啱谂住喺司机嘅岗位上退休。 估唔到平静嘅生活打乱晒。喺2005年6月4日正式审理咗 Nels， 话都几邪巧喎，六月四号咪即系案发当日。
系哇、哦、哇
哇哇，好敏感啊！六四六四啊，得
啦。Oh no
no no， 唔可以讲嘢。
哇，都相隔咗45年咯。
系啊，估唔到 Nels 嘅伤口要再被揭开。咁检察嘅机关就声称 Nels 当晚系想向女朋友 B Miller 求爱而遭到拒绝，跟住 Seppo 就同佢发生争执，然后佢就心怀怨恨将两人杀死。咁亦都可以解释咗 Miller 点解条颈会刺伤多其他人，因为阿 Nels 系佢嘅男朋友。咁女朋友 A。Annie 咧纯粹可能因为目睹成件事嘅事发过程而被人杀人灭口。为了证实呢啲想法，检方系揾翻当时17岁嘅博多湖宿营者 Tania。Tania 当时同三名朋友去博多湖嗰度露营，当晚系见到 Nels 仲同佢闲聊咗几句，跟住就听到佢同 Seppo 发生咗争执。因为 Tania 之前在当地的酒吧见过他们两个，所以就认得他们。另外 Nels 是他们四个人之中最大只和最高的，他身高 1.8 米体重 70kg。另外一个男仔 Seppo 就身高 1.68 米体重 54kg， 就如果要挥的话可能就舒适一点。另外那两个女仔呢就当然没有男仔那么大只，好像讲废话不讲了，这个都是。检方认为呢四个人之中 ，Nels 嘅身体优势系有利于佢犯罪嘅。当三个人死咗之后，警察认为 Nels 为咗掩盖证据，将自己同埋 Seppo 嘅鞋抌到现场600米远嘅地方。但系辩护律师就问过一个问题：究竟 Nels 系点样将自己只鞋抌到600米咁远呢？如果他是穿着鞋走过去的话，回来的时候植物一定会有湖边泥土的痕迹，但他植物是很干净。那如果他骑着电单车去抌鞋，那但是凌晨四点这么静，完全没有目击证人听到有电单车声，旁边有两个观鸟的男仔还见到当时睡在帐篷里面那个就是 Nels， 旁边有一个金发的男子，那这件事已经可以证明了是凶手另有其人，并不是 Nels。 而且辩护律师反驳这个新的目击证人 Tania， 你说在酒吧曾经见过这两位男仔，但是这个酒吧是在案发之后先开幕的，你那些证人的证词根本就是乱咁作的。检方呢就驳斥两名观鸟男孩距离死亡地点是比较远，足足有20米，他们有可能见到帐篷外露的脚就是受害人女朋友 B Miller，而金发男子极有可能就是 Nels， 他当时正在伪造案发现场。但是辩护律师再次强调，案发时 Nels 的裤是黑色的，头发也都是黑色并不是金发，而女朋友 B Miller 条裤当时是浅绿色的，两名观鸟男孩见到的黑色裤绝对没可能是女朋友 B Miller， 只可能是 Nels。而且枕头套发现的精斑并不是属于那两位男仔，已经可以显示到这个凶手是另有其人。加上 Nels 强调说他和 Seppo 是由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感情很好，但是检方就找到这两个男仔的 common friend， 这个 common friend 就证明了 Seppo 是由小到大都是善良温柔，反而是 Nels 是比较暴躁好斗，两个人是经常发生争执，甚至见过 Nels 是出手打过 Seppo。 那辩方律师就反驳控方的证词，他们就请了当时作为嫌疑人之一的小食亭老板的邻居，那这位邻居呢就住在案发现场的附近的， 佢嗰阵时根本就唔认识年轻时嘅 Nell， 但系因为佢哋住喺同一个地方噶嘛，咁有一齐工作过，两个就成为咗同事。呢位邻居认为 Nell 为人善良，佢根本就唔系头先嗰个 common friend 讲咁暴躁好斗。佢认为根本 Nell 就冇可能伤害佢嘅好朋友 Seppo。另外喺现场发现咗女朋友 B Miller 嘅日记，佢写住游览博多湖 ，Seppo 同 Nell 都饮醉咗，喺凌晨两点，佢哋两个去咗湖边钓鱼。呢一个系同当时 Nell 描述嘅一致，证明佢系冇讲到大话，而且佢都系一名受害者。根据呢个嘅催眠大师嘅证词 ，Nell 喺潜意识嗰度的确系见到一个金发嘅男子，佢冇可能凭空捏造，加上系有目击证人系见到金发男子，咁冇可能系事先同阿 Nell 冚电呃嗰啲警察或者催眠师啊嘛，所以呢样嘢咧，辩护律师就认为 Nell 根本就冇可能讲大话。令人疑惑嘅系，法医喺帐篷外边同内边嘅周围都进行咗检测，并冇发现其他第三者嘅 DNA。辩方律师有提出过，有可能凶手系将三个人打完之后，但佢自己冇出血，因此就冇留下任何作案嘅痕迹。但呢一点并唔可以证实 Nell 就系杀人凶手。在法庭上，关于 Nell 的受伤程度亦都是这一宗案的焦点。检方认为 Nell 当时案发时的伤势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他的行动能力，他绝对是可以向外界求助，但他没有这样做，即是他在讲大话，甚至觉得 Nell 是刻意夸大了自己的伤势。这个时候曾经参与过医治 Nell 的 Helsinki 红十字会首席医生和神经外科教授都出来做这个专家证人。报告显示，患者的左下颚骨和上颚骨以及左边的颧骨骨折，这些可能是相对较低的力量打出来的结果。但是是不是可以造成到长时间的记忆丧失就不可以推断。由于当年的 X 光片已经不见了，对患者脑部受伤的程度判断是十分之困难，但是患者不够三星期就可以出院，那这个意味着脑部的损伤不是那么严重。辩护律师认为脑颧骨没有骨折不代表大脑未受到损伤。根据专家的总结，失忆是很可能是颧骨骨折某种的征兆，不足以判断 Nell 当时脑部真实的受伤程度。而当时一名医护人员作证， Nell 面上是一道深深的伤口，大约有3-4厘米，伤口很深。他当时帮 Nell 缝合伤口，当时他已经是很严重，当时根本就没可能对着外人呼叫作出任何的反应。还有一名医学专家作证， Nell 昏迷了几日之后醒来，不记得发生什么事，这些症状在神经病理上并不矛盾。大脑受到撞击之后丧失部分的记忆，是因为脑组织碰到了肩眼的头盖骨，导致到这个电子活动暂时中断，这个时候就可能会令到记忆受到干扰，出现了严重健忘的症状是极度有可能的。经过法庭长时间的辩论，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最终法庭宣判 Nell 不是这宗谋杀案的凶手，只是一名受害者，将他无罪释放。给出来的理由就是，根据医学调查血迹和 Nell 描述的就诊位置吻合，因此无法排除可能存在外来人员的 DNA。对于四名青年来讲，他们无法抵御来自帐篷外的攻击，凶手是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对四人造成杀伤，而凶手没有受伤出血，因此血液和 DNA 的检测根本不能排除凶手是外人。Nell 的血液在帐篷内外都发现支持了这一点。Nell 是受害人之一。另外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带有精斑的枕头套， 亦都证明了是外人作案的可能性是极高。而医学专家关于被告脑部受伤的程度亦都达成了共识，并不排除 Nels 脑部受伤导致他失去了部分记忆的可能性。Nels 因为错误被捕和拘押获得了44,900的欧元作为赔偿。有记者问 Nels， 既然你声称不记得了案发当时的情形，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肯定自己没有杀死自己的同伴呢？ Nels 只是回答，我是无辜，就是这样啫。虽然这宗案最终宣告了 Nels 是无罪释放，但这宗案还有很多疑点是未得到解答的。例如为什么凶手杀害露营者的时候其他人听不到声呢？ Nels 的女朋友 Mayla 为什么条颈受伤的程度是比另外那两名受害人是更多的呢？受害者桑尼拍到的嫌疑人究竟是哪个呢？咁仲有嗰两个男仔嘅鞋点解会俾人抌到帐篷600米远呢？带有精斑嘅枕头套究竟系边一个留低嘅呢？如果真系 Nels 系杀死佢三名同伴，佢又系如何将呢啲唔见咗嘅嘢带出现场？作案工具究竟系咩呢？两名犯罪嘅嫌疑人点解要相继自杀呢？其中一名仲要选择喺9周年嘅时候自杀身亡。总之这一宗案太多太多的疑点了。时至今日，这一宗案已经是成为了芬兰最著名的悬案之一。如果有机会去博多湖的朋友就好好享受了，其实都没点，我不知道说什么最后。
嗯。
历历你对这一宗案有什么想法呢？又觉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不过一直是这样。出名的悬案的确是有很多疑点是解释不到，有很多证据都没找到，目击证人提供的证据都不知道可不可信。然后我觉得律师辩护的都是最搞笑，
即是他讲一个点两边又在驳来驳去，
是啊是啊是啊，
有些精彩，
即是控方那些就完全被人推翻了，你是不是造假的？很搞笑，我觉得。不过我听完之后都觉得，B 男，即是四号嫌疑人，他的嫌疑程度相对地低咯。
即是幸存者 Nels。
是啦是啦，没错。因为首先他自己都是受了重伤，然后不要说他之前有没有袭击过其他人，但是为什么他会无啦啦受重伤？难道他自己打自己吗？很奇怪的嘛。
是的，他块面有这么深的伤口，很难做到这些伤痕。还有不是应该查到的吗？就是你怎样打自己那些
是啦是啦
方向应该查到的嘛。
应该会查到方向。力度那些啩，
同埋咧，佢个动机我都想不明咯。即使佢想同女朋友可能求爱不遂，咁但系有冇至于要杀咗佢哋咧？即最多咪分手啫。
系啊，冇错。
我觉得如果系因为话想求爱而杀咗另外嗰三个人，咁太夸张啦吧？
唔够强咯，个动机听落去。
你想唔想睇我哋四个人呢个题目啊？
好恐怖！
唔系佢四个人啊！
哦哦哦！
啊，我觉得阿 Nels 几靓仔喎，其实。
哦，系咩？
哇，好恐怖啊！头先唔想开咗个嫌疑人嗰张相，劲恐怖咯。
系啊，你仲要 send 俾我睇，你知唔知记几多点啊？而家
好惊啊，大佬！我头先唔想揿咗出嚟，自己都吓吓窒咗。好，唔好意思，你继续讲。
佢个灯光仲要劲阴森咁样，你想点？
惊猪啊！而家
啊，仲有咧，咪会有两个。嫌疑人跟住相继离奇咁样自杀死亡嘅，
系啊，
系啦，我觉得二号嫌疑人 Panty 咧，佢就应该唔系好关事嘅，因为佢系应该 都是继续吃毒品啊那些，然后精神错乱，然后先自杀身亡的。而个日子咁啱都是九周年啫。而一号嫌疑人嗰个小食亭老板阿 Cow 啊，我就谂唔明点解唔查佢个井咯。
同埋佢老婆咧话佢瞓觉啫，咁但系老婆嘅证词未必系可信噶嘛。
我知道，即系佢可能系帮佢完咗呢个方，但系好奇怪喎、啊，即系无啦啦做乜嘢？即系佢动机系乜嘢究竟？定系佢系承受唔住呢啲舆论压力，所以先承认咗，然之后自杀咋？
有可能，因为如果佢作为嫌疑人之一，我谂啲街坊街里会追击佢咯，同埋佢本身好唔中意啲露营者嗰啲人咯。但我唔明点解咯，因为你喺附近做紧生意喎，点解你会唔中意佢哋咧？系咪因为佢哋冇手尾破坏大自然定点咧？我唔明，谂唔明。但我觉得最有嫌疑嘅都唔系呢两位，我觉得嗰个 Hans 先系真正嘅凶手，对我嚟讲，因为佢同嗰个画像太似样啦，即系要生到佢咁嘅样咧，好难啊！
即系佢嗰啲身高啊，都符合嘅，
同埋好 match 咯。仲有佢涉及两单命案嘅嫌疑人噶嘛，第二单咪有个女仔，又系被钝器袭击，又系裸露嘅，即系死法系真系好似咯。
嗯，我听到呢度都觉得哇，佢劲。警似将案件重演咁样样，但系又 charge 唔到佢，唔知点解
警方办事不力，或者其实会唔会？哦，我知啦，
系咪佢工作嗰边冚咗？
系啊，因为佢系芬兰唔知间谍定系反间谍定系点噶嘛，可能佢有好多芬兰国家嘅情报卖俾第二个国家。咁所以就要保住佢，唔好等啲芬兰嘅重要资讯流出，即系最后就过咗40年之后，就求佢作个理由，就话诶、哎，其实我哋查过噶啦，只系当时要保密，冇讲出嚟嘅啫。我有可能，我觉得啊，黎弟终于解开啦，俾叻叻唔系，对唔住，我系查查，俾查查解开咗。
唔系啊，但系。你有情报在手，即你可以攞嗰啲情报为条件，然之后唔逮捕佢，唔 charge 佢。但系好奇怪、哦，如果我系一个国家嘅管理人，然之后有情报嘅呢一条友，佢竟然危害咗其他人，仲残忍咁样杀咗啲无辜嘅市民，咁佢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危险嘅人咩？
哇！你真系太纯真啦，就系、是、知道你揸住国家嘅把柄，跟住要乜俾乜你啦，点会仲会即刻将你绳之于法？你唔惊佢将芬兰嘅国家情报卖俾其他人咩？
嗯，都系嘅。
佢系间谍嚟嘅，
咁佢应该可以有手段去管制去做呢啲嘢噶嘛？
哇！咁我真系唔知咯，呢啲党嘅嘢，
喂，我都唔知道。仲要1960年，
我觉得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啫，唔知道，即系我觉得如果一单案件涉及咗一啲好政治嘅因素咧，其实真系好难查到咯。
嗯 ，DNA 嗰个位都好奇怪咯，但系佢又话查到精液唔系佢哋两条友，咁究竟系边个？
唔知啊，可能真系凶手。所以才是元朗很耐人尋味都答不到你。
但是凶手为什么要在那里无啦啦留下一些证据都很奇怪。
是咯，他又没有性侵那两个女仔。
是啦， suppose 你应该是比较接近那个女方然后做这些事嘛。
是不是因为呢个凶手怕留下证据在女仔入面，所以就不做这些事，就可能只是旁边自己解决这样。
那但是他都是留下了。咁你正常你怕你唔应该留低嘛。
有冇咁急切需要啊大佬，即係。
同埋佢作案时间係喺4点到6点之间，佢做咁多嘢。
但好残忍囉，我觉得好惨啊佢哋。即係两 pair 情侣开开心心咁样。 其实趁全者都好惨咯，佢留喺度应该一直都走唔出呢个阴影啦，仲要40几年之后俾人告翻转头，我真系，唉，
我都觉得佢好惨啊！即系一直以嚟都成为咗人哋讨论嘅话题之一咯。
如果大家想睇嫌疑人嘅画像，欢迎 follow 我哋嘅 IG True Crime for Podcast。我只猫喺度叫，
听唔到。
咩？嘿嘿，你等我讲埋先。或者 Facebook 最爱真相嗰度睇睇，唔争在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最爱真相。
仲有，如果中意我哋嘅 podcast， 可以俾五星 review 或者留言俾我哋都得噶。DM 我哋同我哋倾下偈都 OK。
观众提案咧都欢迎 DM 我哋啊。听众提案，等下
我听到啦。
咁啊，叻叻，你有冇预告啊？
有啊，我谂住讲一单美国嘅绑架案。
OK OK，
我觉得诶唔讲啦，留翻啲悬念，
系留翻下一集讲。咁我哋循例都要讲翻声，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迟到的
乜鬼嘢？迟嚟嘅新年快乐，
系啊。咁多谢今日收听嘅听众，我哋下集再见，
拜拜。喂，真系好恐怖咯！你系咪又 send 多次张相俾我？
哎呀，唔好再讲啦，好惊。其实我都有啲惊咯，唔知点解。我平时唔会咁噶，我咪做太多亏心事。